严肃的敬拜，所以应用这两种不同原则的双方包含很多共同的内容，比任何一般承认的更多。所以这两个原则，限定性原则和规范原则，虽然看起来有点相反，一个是说圣经说的才能做，一个是说圣经没有说不能做的就可以做，但是他们的冲突和隔阂在具体的实践上面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所以我们不应当不需要因此去过多的批判一些教会的做法。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理清一个思想上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敬拜，而运用这个限定性原则不是一种很僵化的刻板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不是要说哦，我们的敬拜只能A 程序 B 程序 C 程序，然后每一次都按照固定的程序来进行。刚才我给大家列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程序，在实际的敬拜当中你会发现这些流程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在诗歌祷告的过程当中有多种多样的一种体现的。重要的就是在这种流程当中把这个福音显明出来，而福音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脉络的，但它不代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模式这个做法是很僵化的。我们之前在第四课的时候就已经想过了，说新约中从来没有写下精确的敬拜程序或指定风格，新约的作者是对敬拜的超越性的原则做了很多描述，来帮助我们今天教会可以形成敬拜礼仪的轮廓。所以我们说限定性原则的时候，不是说圣经规定了一个敬拜的方式，是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任何群体任何教会都可以机械性的应用的。我们是说圣经对于教会如何敬拜有充分的描述教导和记载，圣经对于教会如何敬拜有足够的原则来规范我们做一个公众的崇拜，以至于今天我们公众崇拜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跟圣经的教导真实的教导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我们教会主日的崇拜的时候，我们是在应用限定性原则，意思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崇拜应当被圣经规范和引导，我们应当是出于对神话语的遵循和回应来做我们的敬拜，来思想我们敬拜当中所唱的歌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以就我们已经所看到的，圣经对于敬拜有相当充分的描述，圣经对于信徒的敬拜非常的看重啊，所以我们首要的今天借着这个短短的说明，要接下来要看是说我们如何来理解限定性原则，如何在我们今天的崇拜当中应用这个限定性原则。那这是简单的对限定性原则的一个定义和说明。那接下来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六课，因为已经过去了很久，而且你可能没有听完前六课。在第一课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目的是带来神子民的真敬拜，这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心灵和诚实当中的敬拜，所以敬拜是救赎的目的。我们相信圣经会充分而清晰地教导我们如何来敬拜，这是第一课的内容，真正的敬拜。第二课我们讲到敬拜以信徒的合一为表征，所以敬拜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教会的群体当中的，在信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寻求彼此相爱寻求合一以此来敬拜。第三课和第四课我们讲了旧约当中的敬拜和新约当中的敬拜，这意味着在神的子民当中，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已经教导他的子民如何来敬拜，如何在会幕当中敬拜，如何在圣殿当中敬拜，如何在新约当中的圣殿敬拜，如何在新约的家庭当中敬拜，如何在新约当中的地窖当中敬拜。圣经对于当时代的神的子民有很多的教导，所以我们在这两课当中提出圣经给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没有固定的一套流程，但是圣经却提供给我们一套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的模式，
这套模式就是我们待会会看到的。那第五课第六课我们从圣经来到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教会是如何来按照神的话来把福音彰显出来的方式来在教会当中敬拜神。我们会看到卢路德加尔文英国的教会我们会看到当代的教会，虽然他们的处境和文化非常的不一样，音乐的风格也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而且无论他们的文化处境方式如何改变，他们的敬拜总是有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不仅在圣经当中看到这一点，我们在历史当中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最后一刻我们就会说我们要按照圣经来敬拜，这就是限定性原则了。那限定性原则是什么？很简单，你记住这五点。限定性原则有五个组成的要素，就是今天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颂读神的话，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们祷告神的话，我们歌唱神的话，我们看见神的话。所以今天的崇拜，神的话一直居于中心。那神的话是基督可见性的一种彰显。那我们怎么样来运用神的话呢？读神的话，教导神的话，祷告神的话，唱神的话，看见神的话，这就是圣礼了。我们的圣餐，以后如果可能，我们会在教会当中举行洗礼，这都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的话。马丁路德说，这个圣礼是福音可见的一种彰显，是福音的一种可见化。所以这五个办法，以五个要素常常被神学家当作集体崇拜的组成要素。那我们来看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是如何运用这几个要素的。比如说我们从颂赞开始，还记得我们的崇拜是怎么样开始的吗？我们会唱诗，用神的话宣召，祷告，还有任性，对吗？所以你会发现在颂赞神的这个部分，我们的宣召是用圣经的话来呼召神的子民来敬拜。然后呢，我们唱神的话就是用合乎圣经的诗歌。注意，我们不需要唱那种只是从圣经经文出来的诗歌，只要这个诗歌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你会发现古代的诗歌、现代的诗歌很多都可以使用，只要这个诗歌是合乎圣经的教导。这也是我们去分辨一个好的诗歌和一个不那么好的诗歌的一个核心的原则。一个好的诗歌应该有动人的旋律，应该有深刻的歌词。今天现代化的这个宗教音乐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旋律相当的不错，可是它的歌词呢却很少花心思。写作歌词的人很少像一个诗人、一个写作者那样去编排他的歌词，他们只是简单的做到有韵脚有一定的韵律，但是他们常常重复，只是重复，甚至在一个五分钟的诗歌当中只有两三句的歌词。那你就发现他的诗歌虽然旋律很好听，但是缺乏一种内容的深度。今天在西方世界已经开始有一些人的涌现，他们创造那些非常悦耳的旋律，同时他们的歌词非常的有深刻的含义。我们应该追求这样的诗歌，我们应该在教会当中运用古代的、现代的诗歌，只要它是合乎圣经的诗歌。所以我们也应该在教会当中追求运用那些有美好旋律的诗歌。我们要歌唱神的诗歌。那任性是什么？你看任性，我们很少是直接任性到一段圣经的经文，当然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常常用使徒信经，现在我也开始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信经，包括给教会的信仰告白。这些不是直接读圣经，对吗？但是呢，所有这些都是对圣经内容的总结，是普世教会都认可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相当于把历史性的对圣经真理的总结来表达出来。所以在任性当中，我们是在诵读神的话。所以你看在颂赞的这个部分，仅仅这五个要素我们就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应用。 我们可以读神的话，我们可以用神的话的诗歌，用神的话来祷告，我们可以用神话语的历史性的总结来认信。而这种做法，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总是每次需要用宣召、颂赞、认信的这个流程来进行的。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以颂赞神为目标，但是可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任性融进诗歌，所以以前我们会唱使徒信心，我们不一总是需要，我们的祷告也不都是发生在这个唱诗之后，可以有非常丰富的方式。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是在运用这五个组成的要素。然后我们会来到我们的认罪和确据的部分。在我们的认罪的部分，你同样会发现我们会用圣经的经文，我们会用很好的祷文，我们甚至把祷文都印下来，我们也会唱一些很好的诗歌来提醒我们的罪。所以所有的这些诗歌也好，祷文也好，圣经也好，它都不会脱离这五个限定性原则的要素，它就是要来表达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自己本相的一个看法，以及神是如何来回应罪人，他不断的用他的恩典、他的救赎、他的怜悯、他的热情来呼召我们来在他面前悔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带领的人就可以运用诗歌、经文和祷文来帮助弟兄姐妹进入在一个认罪的环节。包括确据也是这样，我们用合乎圣经的诗歌，比如像坚固磐石，我们用好的圣经的经文，比如我们最经常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其实你会发现以前三次教会也有这样做的，他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一个审慎的思考，他只是沿袭了以前教会的做法，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传统。但如果我们只是沿袭一种做法，却没有谨慎的思考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很快的崇拜就变成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因为我们只是按照一种传统僵硬的去做。但我们要明白，我们在这些部分当中是灵活的运用五限定性原则的这五个要素，去把这个真理，把神赦免我们的真理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唤醒弟兄姐妹的情感和思想，来热切的回应神赦免的这个真理。我们注意到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我们的崇拜缺失了一个环节，就是感恩。我们在教会的崇拜当中，这个感恩的回应、感恩的祷告，包括奉献没有体现出来。奉献没有体现出来有一些历史性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常常把奉献看作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就现场传奉献，我觉得是交会费，然后不信主的人觉得是不是来教会我要交钱的，或者有信徒理解说我每个月都要交奉献，十一奉献，这是我的义务。但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我们的奉献不是一个义务，不是会费，不是因为神的教会需要这些，我们的奉献是对神恩典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被神使用，我们盼望我们的钱被神使用，可以祝福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用一种可见的形式表达出，神，我真的要感谢你，我用祷告来感谢你，我用你赐给我的金钱来感谢你，我用你赐给我的时间、精力和恩赐来感谢你。奉献是一个非常可见强有力的方式，只可惜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谈钱的事情总是让人很尴尬。我们觉得好像在教会当中直接谈钱或者传递钱，拿一个袋子交奉献，你没有交，你交的是不是多一点，他看起来那个信封好大。我们常常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没有一种自由，说神，你给我一毛钱我奉献给你，神都极其的喜悦。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财主的一块钱，财主的一块大钱不如那个寡妇的一块小钱，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实践上面还是受到一种文化的制约， 在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不应当受到我们这个中国人传统的这种错误文化的影响，我们应该用福音来更新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让基督福音里的自由来更新我们对钱的使用的文化，对不对？当我们教会是如此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对这个世界是很震撼的影响力的。教会对钱的看法不一样，基督徒对钱的看法真不一样。你怎么可以是这样对钱有这么慷慨、这么从容的看法？你智慧的使用钱，但是用慷慨的使用钱；你努力的赚钱，但是你又从来不被钱控制。你怎么可以做到？只有在福音里面做到。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部分，我们仍旧是在应用神的真理，而且我们是想要把神的真理通过一种真实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用诗歌、用祷告、用奉献，奉献就有一点点目睹神的话的一个内容了，用一种可见的方式把神的话表达出来。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教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收集奉献，为的是补助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所以你看，在这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思想，我们怎么样运用神的话来敬拜神。当我们带着敬拜神的观念的时候，奉献、感恩的祷告不再是一种形式化，不是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感恩，让别人知道我们感恩，而是为了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用一种可见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部分之后，我们特别加了一个代祷。我们为万国万民、为教会当中有需要的身体的、灵性的、为软弱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得到神的恩典的人，明白神恩典的人，愿意其他人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为万国万民祷告，盼望他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仍旧是用神的话祷告，我们包括用主导人祷告，都是为了表达这个内涵。讲道当然很清楚，讲道就是传讲神的话。你会注意到，在讲道当中，我们在讲道完之后，讲道前后我们有祷告，然后在讲道当中我们就是打开圣经来讲道。有些时候讲道完之后，我们还会唱一首诗歌，对吗？为什么我们这样做？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是来教会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了，每次都这样了。那这样的话，教会的崇拜就变得非常僵化了。一开始就算你很新鲜，久了也都很僵化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部分去应用这五个限定性的原则。我们要传讲神的话，我们要祷告神的话，我们要歌唱神的话，我们要用这些的方式使得神的教导深入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他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被激励去应用神的话，借着祷告被祝福、被安慰去应用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在讲道完之后通常会举行圣餐。为什么我们在讲道完之后举行圣餐？为什么不在讲道之前举行圣餐？讲道之前举行圣餐可以吗？其实也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整个的教会的流程不需要一成不变。我们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去思想这个问题，而且它可以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现在把圣餐放在讲道之后，是因为圣餐就好像我们一同聚集在神的桌前，对不对？在这里我们是作为一个群体聚集在神的桌前，对不对？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当神的道、神的恩典更新我们，我们被神的恩典呼召来聆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渴望顺服神的道而活，对吗？然后我们就一种可见的方式，我们做一个群体，一起来到神的桌前。我们作为一个身体，我们是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相爱，作为一个身体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然后彼此等待，一起饮用、一起享受神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种群体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把它放在讲道之后，为了要突出这种群体的概念，突出我们如今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同得着这恩典，所以我们要 在我们之间活出一种团契交通的生活，我们彼此相爱。很多教会也把奉献放在这个环节，因为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环节叫做爱心奉献，就是我在这个部分为了表达我的彼此相爱，我为那些有需要的人而奉献。所以在这里你看，奉献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含义。而为什么要举行圣餐，它同样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神在他的话当中教导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更深的更深刻的去体会去看见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要让孩子来参加敬拜，为什么我们鼓励你每周参加敬拜。有些时候在敬拜当中，你不是为了得到一些知识，你是为了让神的话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丰富的方式，深深的进入你的心里。你是要让你跟你的孩子一起好像看戏剧一样，通过一次一次重复的戏剧，一次一次的诗歌，一次一次的那种祷告，一次一次的那种带有权柄的讲道，他建立一种感受，他建立一种对神的话的一种感受，他好像不断的被神的话滋养浸润。这不是一个课程的学习，它是一种体验，即便听到它也是一种体验，唱诗也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是希望它透过一周一周每周的重复，它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种样式。这种样式是要被磨塑的，慢慢的形成的。而当我们越来越有意识的去明白神如何来磨塑和形成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神的话。这就是敬拜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而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一点，我们当然要用神的话去实现这一点。而神的话在这其中就让我们看到有五个组成的要素，就是诵读神的话、传讲神的话、祷告神的话、吟唱神的话、牧读神的话。虽然只有五个要素，弟兄姐妹们，它却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多样的、非常激动人心的应用。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被邀请在教会当中带领敬拜，正是你发挥你的恩赐去运用这五个限定性原则的机会。而你通过不断的去运用这五个原则，你会发现神的话多么的丰富和深邃。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话来敬拜。有一些反思和应用的问题给你，我请你之后来观察，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有哪些要素比较突出，有哪些要素容易被忽略。似乎在我们以前的讲道当中，诗歌容易被忽略，我们的音乐方面比较薄弱，我们在吟唱神的话方面十分的薄弱，我们如何成长。我们似乎在传讲神的话方面比较突出，我们在祷告方面，祷告神的话方面有什么可以成长的吗？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反思和评估。然后从祷告神的话这个角度看，你对现在的你的祷告生活有什么反思和提醒吗？你觉得我们在崇拜当中的祷告是基于神的话的祷告吗？我们有常常从神的话出发去祷告吗？去预备我们的祷告吗？从吟唱神的角度来讲，这会如何影响你在生活当中学习和聆听诗歌的这种兴趣和动力？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都有音乐细胞，但是我觉得神让我们学习诗歌，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花多一些时间去欣赏，去学习诗歌，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来吟唱神的话。你对圣礼有什么理解呢？你理解圣礼是一个让我们目睹神的话，让我们越发的深刻的体验神的救恩呢？还是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教会每个月第一周举行的重要活动？我注意到每次圣餐的时候，教会的人到了这一题，这背后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那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圣礼？什么叫目睹神的道？在圣礼当中，我如何看见神的道？神的道如何成为一场戏剧呈现在我面前？所以所有的这些希望帮助大家更 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崇拜，然后更好的去参与崇拜，有一些是教会整体要成长的，所以下一年度我们这一年度我们希望在一些方面成长，在诗歌啊，在这个流程，在读经各方面。但是你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参与呢？当你更好的唱的时候，当你更好的读神的话的时候，当你更好的能够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整个崇拜会不会因为你更加的参与而更蒙神的喜悦？你要知道，崇拜从来不是几个人站在台上人的事情，崇拜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崇拜神。